回到九八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每个礼拜五在我们线上的是中英财富分析师陈维泰。那么台北股市呢，昨天呢是上涨了193点，收盘指数17159点，涨幅1.14%，成交金额4089亿元。而 OTC 呢也上涨了3.29点，收盘指数是26.79点，涨幅1.62%，成交金额877亿元。好，我们今天呢要来请教的是陈维泰啊，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维泰，昨天呢其实股市的大涨当中啊，其实最让人觉得眼睛一亮的是，第一，当然它成交量还在萎缩，但是第一，外资呢由卖超转为买超，然后第二呢是集中市场跟 OTC 都转强，然后第三呢是在成交的比重上面，结构上面很明显看到电子所占的比重从一度曾经降到只剩下40%不到，昨天又回到了52%。那么接下来其实就是连续3天的长假期了，台北股市有可能在端午节过后真的出现一波由电子股所领军的上涨吗？您的看法？
凤馨早安，大家早安。如果说从5月份的营收表现来看，确实有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性。因为5月份营收创新高的加速，我每个月都有统计也跟大家分享。然后现在看起来128家的一个营收是创下了历史的新高。那么其中在族群性来讲，电子股里面IC 设计仍然是比重是最高的，超过20档。所以其实在整个这个电子族群的一个部分，确实因为在整个营收的一个表现上表现特别亮眼，所以容易就会吸引到这个投资法人的一个青睐。那也事实上我们在前面这2周也跟大家特别报告过，就是投信的部分其实一直在换股啊，从原本的这个传产，尤其是在钢铁跟航运的部分，开始换股到就是电子相关的一个族群，包括像 PCB， 包括像是 IC 设计，甚至一些包括像是散热的一些我们常常讲的叫做电子零组件。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比较是属于国内法人擅长的一个部分。所以如果说在传产的热度出现降温的时候，其实他们又会开始回到就是原本比较擅长的电子族群。而传产热度这边的降温，其实刚刚凤馨已经有提到了，就是航运股的一个成交比重降到30%以下，然后呢航运加钢铁的成交比重不到40%，然后由这个电子族群这边拉高到这个50%附近，甚至50%以上。但对我来讲，这个数字我个人认为还不到就是电子股完全接棒的一个数据。
对，
电子股完全接棒的数据可能都要到65%以上，就真的要接近到70%，
至少要符合它的市值。
对，不过我常讲说，就是从小型的类股转到大型的类股，就好像你用小火去煮汤一样，它需要点时间呢。所以你今天要从小到大电子股要整个都烧起来，其实需要时间。可是我个人已经观察到，就这2个礼拜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就是其实已经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迹象，但是或许是就是少了一个带头大哥。全职股的部分其实在最近这1个礼拜还是没有看到，虽然说这个台积电有稍微因为这个尾盘拉抬，或者是它的这个配息的一个数字啊，比原先预期的还要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转机啊，就是对电子股能够正式做接棒的一个转机。所以我想在今天或者是端午节后，是不是电子股能够完全的去做一个接棒，或者是成交比重再往上做增加，我还是会看几档比较大型全职股的表现。
整体来说，其实在端午节过后到底大盘走势如何，现在有一个指标就是量。量呢在这段期间其实一直都是维持在4000亿出头。其实4000亿出头的量，其实就台北股市过去曾经一度5000多亿、6000多亿，甚至于7000亿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4000多亿反而是相当的萎缩。所以这个量缩能不能够带动台北股市的上攻呢？你怎么看待？当然它有可能是端午前的长假期的一个这个调节的一个压力，那长假期过后我们又怎么去观察这个量的变化？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因为其实成交量的一个减少，虽然说从原本的6000降到5000，再降到4000，甚至前两天，成交量还不到4000亿，
对，3800、3900，
对，就已经降到4000亿以下哦。大家对这个这样子的情况都非常的一个紧张，尤其是一些就是做短线的一个投资人。可是我个人认为这一个数字其实大家不用这么样的紧张，甚至我个人觉得还有一点点开心。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其实在这个成交量在下滑的过程当中，我个人观察到是那个当冲量也在减少。它最主要是因为当冲量所减少造成的整个这个成交量的减少。那当冲比曾经最高来到38、39，我说是集中市场了，那到昨天其实降到30%。前两天是31跟33，换句话说，其实当冲比例的减少代表就是市场上面开始比较冷静，或者是比较沉着的去看待接下来的行情。所以当冲比减少或当冲量减少造成成交量的下滑，我个人认为不一定是坏事哦。那让这些就是真正的有想要去做一点波段性投资的资金进场，反而会是一件好事。而现在波段性进场的这些资金，你觉得他会去选择传产吗？
应该
我个人觉得机会比较小。从整个这个盘面上面结构来看，因为传产这边之前都是当冲比很高，尤其是航运，当冲比可能一天都超过50%，甚至有些到60-70%都有。所以像当航运股或者船钢铁股这边稍微有点降温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其实反而让资金引导到电子股，然后是有中长期的资金去做接棒。那这时候让这个当冲的这个比例下降，然后让成交量恢复到比较正常的一个水位，或者说比较真实的一个成交量水位，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件好事。
所以量的部分你两个都会观察，一个当然是总成交量，另外一个是当冲的比例。那现在大概都维持在4000亿左右，如果等到端午节过后下个礼拜二重新开盘了之后，你觉得量应该要维持在什么样子的结构，它可能是对大盘来说比较健康，而有助于它可能挑战今年的高点的？
好，如果说是当冲的比例还是维持到30%附近，没有再往上做增加的话，我觉得成交量的部分维持在4500上下就够了。我觉得这样就够了，不要现在其实不要放太大，放太大其实会让这个高档的筹码容易松动，这个是我的看法。就4500亿，那4500亿要怎么分？当然我希望就是还是能够分多一点点，就是至少要有50%以上，持续维持50%以上的一个成交比重是在电子族群，这样子其实对整个类股的轮动速度会比较好。那也不要让传产股换掉太多，例如说钢铁股或者航运股两个加起来竟然不到 20%， 那就掉太多。那掉太多其实它没有原因，无外乎就有人在那边输钱，或者有人在那边被套牢。那这个其实也会造成就是这个筹码换手的一个速度会变慢，或者是它到时候干脆全部都是杀出来就这么做停损，我觉得这样子也并不是特别好的一种情形。
所以你希望它一个健康的稳步走坚的走势，是电子股接得了棒，但是呢传产不要掉棒。
简单讲就是轮动要健康啦，不要说拉东出西。我现在比较担心看到是拉电子出传产哦，因为其实传产股在前一个波动，我个人觉得其实钢铁股或者是塑化或者是其他的一个个股在这一波上来其实它是没有过高的。换句话说其实这一波有一点点去做解套波的味道。那这一波有往上做过高，上礼拜有跟大家提过造纸。造纸其实这一波算走得漂亮，当然航运股也 OK。这航运股它这边其实从原本的海运转到航空，再转到其他的，包括像是陆运的部分，宅配这部分其实它一直有在轮啊，但我就觉得这感觉不是很安心，对，所以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轮动。轮动的架构就是让传产股的这个成交比重不要降得太快。
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就产业类别的部分呢好好的来为大家剖析哦。你刚刚讲说最好的状况是健康轮动，最坏的状况是拉电子出传产，对不对？
是
是最快的一个状况，对不对？
好，
因为如果是拉电子出传产，其实电子也走不长啊。这种拉东走，那拉东出货西哦，这种通常走不久。好，那所以我们现在呢，你要先从电子开始， 就它的这个趋势来观察，还是从传产来观察，我们比较细腻的分析。
电子股的趋势应该会比较重要，因为其实这一波电子股有很多都已经反弹到就是前一波下杀的一个高点。
嗯，
啊，尤其像 IC 设计这个业绩表现特别好的族群，我希望它能够再往上去做走高。但现在已经有一些个股是往上做走高创新高，例如说什么新唐，
嗯，
哦，这类的标的。然后当然还是我们那些就是像是天域啦，还有股王系列啊这一些的。好，不过像2450联发科这一种，其实都一直都还在就是这个1000元附近，那并没有说特别的一
个。昨天碰了一下，
昨天碰了一下，但是收盘是没有收到，就收998啦。
嗯，
好，所以我觉得看看在昨天的美国股市哦，非半涨幅还算是蛮凌厉的情况之下，能不能够带动一下就是整个就是 IC 设计股的一个表现？
好，所以我们这个部分我们先来看哈，第一个部分你看的是这一个目前表现强劲的，对不对？好，但是呢，你认为这里面指标股第一个要看的是联发科，不一定是做联发科，因为联发科已经在1000块钱这附近了。买一张大概就100万嘛，对不对？
是，
好，不一定是做联发科，但是联发科的强跟弱，它影响的是哪一个族群？这个族群里头有没有特别看好的？
联发科它代表当然是5G 相关啦，跟网通相关，然后所以其实我觉得联发科能够往上去做走高，当然其实对于传统的像是瑞昱啊、中网通晶片的这些这个 IC 设计公司，其实会有比较大的激励的一个效果，所以联发科这个是第一个带头的。
嗯，
那如果说站在比较是属于人气类的 IC 设计，但我想翼龙电好，这一些的好，或者是说像联咏这一类的，因为它基本上都是法人他们会去买超的一个标的。
嗯，
所以这些比较代表就是法人正式归队的一些讯号，在一个 IC 设计的部分。当然其实前阵子有大家有比较关心，包括像晶粒科啦，包括像是这个世芯，包括像晶豪科这一类的，是比较属于就是中实户啊、业内啊，他们会比较玩的这些的一个 IC 设计的一个股票。
嗯，
那最近可能也是稍微有点点就是熄火了。
嗯，
那也希望说这些的 IC 设计就比较全市场性的这些的 IC 设计股能够出现点火，我觉得这个都是未来到底 IC 设计股要走市场派还是要走法人派的走法，它是一个观察的一个方向。
好，这个是呢在 IC 设计，因为它其实是如果说电子真的想要接棒然后成为主流的话， IC 设计一定要有表现，对不对？因为它才是人气所系，
对，
不只是台积电，对不对？好，
对，
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当然还有电子其他相关的传产，这个时候又该怎么办？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98新闻台财经起床号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在我们线上的是中英财富分析师陈维泰，也非常欢迎 YouTube 的朋友们一起来收看直播。好，维泰，我们刚刚提到了，就是如果电子要接棒的话，其实第一个你会观察的是确实业绩表现良好，然后呢现在也转强的这些个股能不能持续，然后同时这里面呢虽然没有那么强，但是呢，终究联发科它是所有 IC 设计的龙头，这大型的公司龙头，所以呢，你会先看台积电能不能够持续的转强。那这个时候呢，其他的 IC 设计跟进的机会是比较大的哈。那么在半导体族群的部分呢，或者其他电子的部分呢？
其他电子股的部分，目前以半导体族群里面来看的话，其实封测其实在这一个月的一个营收表现其实也还不错，大概有8档的一个封测公司是营收创下历史的新高。那其中就像是这个林森、超锋，还有金源电，然后立成、杰敏，这些的这个公司都是属于 IC 封测里面算是营收表现还不错，尤其像杰敏，其实一直以来它已经好几个月都是创下历史的新高，是连续创高的。像这种 IC 设计、IC 封测的一个公司，我觉得说实话，其实目前市场上面没有特别的人在提啊。但是你可以看到，从超锋、从晶圆店，他们虽然说有疫情的一个新闻消息出来，可是股价都不跌，大概就知道它的基本面的支撑力道其实真的是相当相当的够。
嗯，
好，这是 IC 封测的部分。那至于说在 IC 制造，或者说我们在讲这个记忆体像这部分啊，其实华邦电其实一直以来也都是以 营收都还不错，
嗯，
还有是稳稳的往上去做走高。那因为毕竟他们的整个这个可能，我个人认为其实它的一个股本比较大哦，所以其实市场上面要去推动他们并没有这么快速。不过其实从法人角度来看，他们的确有在做布局，就在记忆体这一块，
嗯，
不管是华邦电或者是其他记忆体模组，包括像微钢啊这一部分，其实他们都是有在去做琢磨的。那至于电子股零组件，我这两昨天晚上跟今天早上都在看，事实上零组件的部分连主要大概是三个族群啊，三个大的族群，包括像是连接器，包括像是对连接器，连接器第一个我觉得铜价的一个关系啊，铜价的报价的上涨，其实对于他们营收有往上去做成长的一个表现，因为他们在调整他们的报价嘛。
嗯，
好，那但是我不要强调连接器的这个，因为成本啊往上做垫高，要调整它的一个报价，就未必它的毛利率会增加了哈，但是营收增加是一件的确的事情。
嗯，
那除了连接器之外 ，PCB。PCB 这一次如果说同时考虑 PCB 上游的材料，其实大概有超过十档，
嗯，
哦，超过十档的公司是创下营收历史新高的哈，包括像
现在有一些它的个股好像已经超过了前一波下跌的那个起跌点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它算是比较强的，包括像金像电，包括像台表科，哦，包括像是锦硕、新兴电，然后这个南电。这些都是尤其窄板的部分表现的特别，在股价上表现特别的一个整齐。那这部分其实也是投信，其实我在前一两周都有提到，也是投信他们在认养的标的，
对，
最快最快转向的就是在 PCB 尤其窄板的这部分，
对
对。好，然后上游的材料就是包括台光电，包括像是这个这个金居，
嗯，
联茂，这些都是他们有在去做琢磨的。另外来讲，被动元件的部分也有啦，包括像是凯美这一些，但是其实比较因为它缺乏像国巨、华新科这种指标股，所以其实大家并不会特别注意到，但是它其实这个族群也的确是在表现上面还算相当稳定的。
嗯，这样看起来其实你刚刚讲的这个连接器 PCB 还有被动元件，我刚刚很快的看了一下这个投信的买卖操的十日排行来看的话，看起来 PCB 的族群好像是特别整齐，
对，
这也就是你从上上个礼拜开始提醒大家的地方，
是，
嗯，那接下来我们其实就必须要来看到传统产业了，因为呢现在的传统产业呢到底会不会掉棒啊，现在是市场上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嗯，
你看到钢铁股其实已经陷入整理了，那航运股呢就一天强一天弱，一天强一天弱，
嗯，
能不能够继续的持有这一些船产你怎么看？
好，如果问题是说持有的话，我觉得持有可以，如果你成本够低，然后这边不会到你让你达到你所谓的一个停损条件，我觉得持有应该是 OK。 问题是说这一波就是这个航运股的部分来讲，因为尤其是在航运三雄、货柜三雄的部分，他们就当冲比很高嘛，那如果当中的这个比例稍微降温的话，事实上对股价来讲，它短线来看它会有修正的一个可能性，但就长线来看，当然对波段的走势、波段操作者来讲是一件好事，因为它就是不会说上冲下洗。好，然后在航空股的部分，航空股其实这一波我个人觉得前一波创高的时候有一点点乖离过大，那像这种股票当然它也会面临到短线上面的修正，不过必须要讲明在航运股的营收表现上真的很好，不管阳明、万海还是长龙，他们真的表现都是非常非常的突出，然后成长幅度都超过100%。
嗯，
好，所以说续报是可以，但是空手的投资者这边要去做介入我比较不建议。
嗯，
OK，那钢铁股这一波这个月的营收，就是五月份营收的表现其实也相当亮眼，大概有八档，甚至连中钢，都创下历史新高，
对，
然后其他的包括像夜辉、世纪钢跟星光钢，这个也是都创下营收历史新高的，所以我认为说如果前一波动你钢铁你没卖，这边我觉得稍微忍耐稍微抱一下下啦，因为如果说它没修正一段时间呢，在时间上面修正一段时间，或许在未来传承在轮动的过程当中，他们还是会被点火，会被市场上点名。
嗯，
哦 ，OK， 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稍微去做留意。那至于生技股的部分，它也算是传产啊，非电子、非金融。那这一波其实生技股，包括像大树，包括像是宝林， 甚至啊，包括像是这个长盛哦，这些其实它分布比较散，它没有一个特别的族群性。那比如说，也不是说疫苗特别强，那疫苗也不错啦哈。对，但是
今天比较分散，解盲了之后，今天看高端的走势了。
这个其实会很分歧，因为有人说，哎，这个看起来解盲很成功，对股价是正面的激励。可是有人就说，那这个解盲的一个结果，其实好像跟大家预期差不多。本来第二季就是看这个安全性嘛，安全性一定不会有问题。
对，
所以这个就是市场上面比较两派的一个说法了。所以我个人觉得我不会去赌啦，基本上我不会去赌这种事情啊。我觉得还是因为消息面影响的层面太高了。
嗯，
所以这部分我们就宁愿是稍微先观望一下。
嗯，
对。
好，所以你刚刚提到的传产这几个重要的哈，比如包括了这个航运，包括了钢铁，然后包括了生技，其实现在看起来你的态度都是，如果有的可报，但是不要接，就算它跌下来也不要接的意思吗？
我觉得大致上是这样。我觉得如果真的是修正哦，因为他们前波真的涨太多了，涨太多，那这种不管是获利回吐的卖压出来，或者停水卖压出来，我觉得都不会是一两天就结束的事情了。
嗯，
哦，我个人看法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接的话，真的是可能等到六月中旬之后，我们再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有，
那就是下礼拜之后了。
我觉得真的下礼拜之后了哈。那我个人认为，其实，在现阶段，其实筹码面非常非常重要了。如果说筹码面这边筹码松动，其实虽然说它有很好的基本面业绩表现，但是人家因为涨多，他想要获利入袋，这个也是无可厚非。
嗯，
所以不要贸然去经常做承接。
好，这个是属于在传统产业的部分，对不对？
啊，
有没你刚刚前面提到说，最好的状况是健康轮动，最坏的状况是拉电子出传产。
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连报的人可能都要危险了，对不对？哈。那什么样子，就我们要如何的去判断市场上会出现这种最坏的状况？我们不是说它一定会哦，而是我们去学会这个观察的方法。
原主流出现全面性的重挫，也就是钢铁或者是航运。
哦，
例如说，假设其实前两天有一天差一点点，就是航运股的部分，有一天其实包括货柜、包括散装。甚至连包括像宅配通、嘉里大荣的这种这个所谓的那个陆运的公司，都出现大概跌幅5%以上的这种跌幅，当天让我有点惊讶，大概是前天吧。不过还好，隔天就拉起来了，隔天又拉起来，又止跌了。所以不要再出现类似这种情况，我觉得它就会比较 smooth 一点的去做转换。但如果有的话，我觉得手中有的，如果是这些类股的部分来讲，我觉得就不要留恋，因为你因为别人不定位有犹豫啊，所以不要比别人还要晚出手，会是不是比较好的方式？
好，那么最后请教一下金融，
是金融哦，金融这边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比较温吞呢，就是他没有
是，
他不知道要上也不知道下。可能就是这样子啊，但是
他已经整理了一个多礼拜的时间了，而且他之前的反弹也是那种很小碎步的，你看不到大拉回，但是你也看不到大喷出。
对对，那比较好的观察是说，包括富邦金啊、国泰金啊这些第一波上涨的领先指标股，严格讲起来，他们是在高档做强势整理啦。富邦金好像还在做三角形收敛。那这样子的情况可能，大概在下个礼拜应该会去做表态。如果说在整个这个领先的指标国泰金跟富邦金的情况之下，甚至连兆丰金也在相对高档，所以这些比较重要指标股必须要先做表态，我们才能够去判断金融股的一个趋势。不过金融股拉回去做承接，可能会比传产股相对比较安全一点。
好，我们要非常谢谢陈维泰提供的台北股市的分析，谢谢。